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里有个人物叫约拿，他曾经被大鱼吞到肚子里三天三夜。住在美国的怡平因为生病而有了类似约拿的体验。他跟约拿一样询问神，是我做错了什么？你在处罚我吗？让我们来听听他得到了什么样的答案。2020年10月，当美国新冠疫情急剧的蔓延，而疫苗还没有研发出来的时候，住在亚利桑那州的怡平突然开始咳嗽跟发烧，烧了十几天都不退，成药吃下去也没用，因为症状跟新冠很像，丈夫就决定连夜把她送到急诊。那天正好是她的生日，三个孩子本来要回家欢欢喜喜地为她庆祝，没想到却在漆黑的夜里像诀别似的跟妈妈碰了面。
如果我要进医院的时候，在那个 parking lot， 就在那个停车场的时候，我下来的时候，就是我的三个孩子，我的老大老二老三就站在那个医院的门口送我进去。所以我那个时候心情非常的乱，我在想啊，我难道这最后一次要看你们吗？
会从此天人两隔吗？谁也不知道。疫情期间医院不让家人进去，怡平必须单独面对未知，紧张又害怕。医院里的人对他严阵以待，虽然马上检验出他没有感染新冠而是肺炎，但是医生怀疑他可能染上另一种传染性的病毒，以高度的警觉性继续保持隔离。
医生再带三四个实习的医生一起进来，都是穿全身那个黄色的哦，那个头盖住黄色，就像那个太空人，就只有眼睛出来。
半夜的医院除了走廊上有灯，到处都是黑暗的。怡平在密闭隔离的病房里突然想到了一个圣经人物。
我好像在约拿一样，在那个鱼肚子里面这么黑，然后一个人在这里。
圣经里记载约拿因为不听神的话，违抗他的指令，被海里的大鱼吞到肚子里。
所以我就心里就在想，是不是我也跟约拿一样，我得罪了神什么地方呢？我让神对我也发怒吗？我为什么这样生病？因为我一向身体都很好，然后这个新冠病在流行的时候我都没有出门，都在家里，所以我觉得说怎么我会这样子。主啊，我就在祷告，我说是不是什么地方得罪你了。
约拿在鱼肚子里反省他做了什么不合神心意的事，怡平也从身心灵三方面来检讨自己。第一个身体方面，他想到得病前一个多月，他因为拔牙在吃上面有所疏忽。
那我就记得我先生每次叫我吃东西啦，或者去买东西回来给我吃，我都不要吃，因为我觉得哎呀，我牙齿这么痛，我就好像自己也不好好照顾自己，就是然后也睡得不好哈，然后又觉得不高兴，就是为什么把我这个牙齿都拔掉了哈，这样。所以我在想我身体方面我自己也没有好好照顾我的，因为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殿嘛。
第二个他反省身心灵的心，他想到这段日子都在忙着筹备自己的生日，做各种安排。
我的有三个成年的孩子，我都要把他们全部的家庭都聚集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新冠病毒嘛，所以已经都差不多一年都没见面了， 然后老二也是从加州会来看我们，那就想说哦，把这个三个家庭好好的啊，去划船啊，去吃饭啊，去森林竞走啊，就一天到晚在排节目。
他希望孩子之间的关系能够借这次的相聚更亲密，他把这件事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上，忘了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他知道这是他的错。接下来他反省身心灵的灵。
去年也是很特别的一年，既然什么地方都不能去，教会也没有实体聚会，弟兄姐妹这个 fellowship 啊，就是团契也是都在网站上，所以对我来讲，对这个信仰呢，信仰当然是还是坚固的，可是呢，对整个神的话语啊，神在我的生命里面好像就减少很多很多了。我喜欢看书嘛，我就沉醉在这个小说的世界里面，那我觉得我是很枯干的，因为我都没有去听这个神的话语。
检讨完，一并看到自己身心灵都对神有亏欠，他就跟约拿一样向神认罪，立定心意要从此改过。他感觉到神的宽恕立刻临到他，神的爱也温暖地围裹着他。
我就觉得很舒服，我在想哦，原来是这样子，好，我会改过了，那我就好像觉得我自己好像就觉得哎，已经医治了，然后我也觉得神已经说呀，就是这样子。
他心里涌出了对神的感恩，用诗篇103篇里的句子来颂赞神。
我的心啊，你要歌颂耶和华，不要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
住院前，他最记挂的是孩子之间的关系。住院期间，他看到神奇妙地完成了他的心愿。
我三个孩子这个时候，其实他们都在一起，老二就帮助老三，帮他带孩子，让他去上班，带他们孩子出去，就是公园啊这样子哈。那老大也是，都做饭给我先生吃啊，他们配偶之间也是非常融洽，因为我当初就是紧张他们的配偶互相交往的情形，他们彼此非常的相爱，表现的就是说让我觉得，哎呀，我不需要说去想要怎么样子把他们凑合，因为神已经在提醒我了，说你应该这些都放松啊，由我来做，你就是交托吧，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神的方法是更高明的。
约伯在鱼肚子里待了三天被鱼吐出来，怡平在医院住了四天被医生放回家。进去的时候是漆黑的半夜，出来的时候是阳光普照的白天。
出来的时候我像有一点像蛇脱了皮吧，或者是重生那种感觉，然后真的是好像我在鱼肚子里面被吐出来的感觉。
他很感谢神让他有这场像约拿一样的经历，
这个经验对我是非常宝贵的。神没有离弃我，神也不是要处罚我，可他要我停下来去想一想。那时候是觉得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好像是停顿的，整个我的生命也是停下来了。新冠病在家里已经闷了这么6个月7个月，好像在这个神轨道上已经脱开了，走到别的小路去，他就把我抓回来。
圣经上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2000多年前神怎么样顾念约拿，今天他也仍然怎么样顾念怡平跟我们。谢谢他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说约拿，你有什么心事？
你怎么知道我有心事？
丈夫的烦恼或是高兴，做妻子的都看得出来的。告诉我，你有什么事不开心啊？
唉，上帝昨夜对我说话
啊，
要我去亚述国的首都尼尼微，告诉那儿的居民，再过40天，那城必遭毁灭。
据说尼尼微人万恶滔天，应该被毁灭的。
可是我不愿意去哪儿。
为什么？
因为他们若该死，等死就好了，何必还先告诉他们？上帝尽可按所定的日期毁灭他们。我不要去，我想躲到别的地方去。
你要躲避上帝？
对，我打算先去约帕港，搭船去远方，越远越好。
约拿，你难道不知道航海很危险吗？
不会比去尼尼微更危险。尼尼微在东方的西底杰大河那边，要走很远的路程才能到那儿。何况尼尼微人极其凶恶，可能会杀害抱凶性的人。
约拿走了3天，到了约帕，就去打听船何时出航。
老兄，你说这条船只去塞浦路斯，请问有没有去更远地方的，像到他施的？
有，算你运气好啊。那你看，就是那边的那条大船呢、船快离港了，但是啊，他要2-3年才回来呢。
多谢您了，我要快点去，他好像已经鸣笛准备要开航了。
好在扬帆起锚之前，约拿匆匆地赶上，就付钱上了船。为了躲藏，这位逃亡的先知特意下到底舱蒙头大睡。船离岸后，在海上顺风航行。
我们这一次的货物特别多，但愿一路好天气。
嗯，看来还不错，一切都很好。
不了多久，海上忽然起了狂风大浪。
哎，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风暴啊！
这比2年前的鬼风还厉害啊！
把主帆降下，减轻船重量，把一些货物丢下海。个人求告你们的神，大家祷告。我们要老天帮助，大家去饭厅集合。
发现约拿仍在底舱睡觉。
哎，你怎么还睡得着啊？快起来呼求你的神，也许你信的神会可怜我们，不叫我们灭亡。快去饭厅参加祷告，我们要抽签，看谁是召来这天灾的罪魁祸首。快去啊。
是啊，船长。
大家等一下，又来了一个人，现在抽签决定吧。
众人感到意外，签竟抽中了约拿，那看来蛮好的一个人
啊。这签指出是你，你做了什么？
我违背我的上帝，他叫我去尼尼微，我偏要逃往别的地方。
你是什么人？叫什么？从哪里来的？
我叫约拿，从以色列的加特西伯来。我是希伯来人，敬畏那创造天地海的上帝。
老天哪，你行了什么恶事啊？
我刚才说过，我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想逃避他。
我们该如何对待你，才可使海平静？看风浪越来越大了。
知道这风浪全是因为我的缘故，你们把我丢下海，风浪就会平静了。
把你丢下海？哎，不行啊，我们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们想办法靠岸， 让他下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大家努力啊，摇橹，设法靠岸。
大家虽然拼命摇橹划桨，也无法靠岸，风暴却比先前更凶了。
不行啊，没办法啊！
告诉你们，只要把我丢下海，风浪就会停止。
我真不忍下命令丢他下海。
我建议先向约拿的上帝祷告，然后再丢，这样上帝就不会怪我们害死一个无辜的人了。
对，有道理。
耶和华，沧海陆地的上帝，我们恳求你，不要因为我们害死这个人而以死来惩罚我们。
弟兄们，预备把他丢下海。
是，
船长。
预备，一、二、三，丢。
船长，你看风浪马上停了，真奇怪。
真是怪事，雨也不下了，真难以相信啊。
真是不可思议啊，怎么这么快？
这简直是神迹啊。
哎，对对对，真的是神迹啊。
哎，可惜了，约拿他真是不平凡的，竟能预先知道只要将他丢下海就会使风浪平息了。他宁愿牺牲自己，却不愿连累我们。
我们向他的上帝献祷谢恩吧，从今我要敬拜他了。
船上的人原以为约拿一定淹死了，其实不然，当他一落下水，就有一条大鱼张着无牙的大嘴吞下了他。顺着食道的挤压，他掉进了黑暗闷气又黏糊糊的鱼肚里，被缠裹在浓稠的海草里。他惊恐万分，又无助地祈求上帝。
上帝，求你听我祈求，我知道救恩出于你，我许的愿我必偿还。
约拿在鱼腹里三天不断地祷告，后来上帝叫鱼靠岸，就将约拿吐在沙滩上，他又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和见到温暖的阳光了。
人们常常被告诫，需要在理解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两方面下些功夫。然而，耶稣的埋葬这个事实往往会受到忽略。耶稣是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按罗马的惯例，通常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不会被埋葬，而是一直留在十字架上，以此告诫众人，这就是胆敢反抗罗马帝国的下场。但这残忍的情形没有发生在耶稣基督身上。据圣经马太福音记载，临近傍晚，亚利马太的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去见巡抚比拉多，向他索要耶稣的尸身，比拉多就给了他。他把主的身体用干净麻布包好，放在自己凿在磐石的新坟墓里，然后在入口处放了一块大石头。一个奇妙的细节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一个玛利亚当时正坐在坟墓的对面，亲眼见证了埋葬的整个过程。这细节有什么意义呢？马太清楚地表明，耶稣一直在应验圣经的预言，甚至在他死和埋葬时也是如此。耶稣降生前700年，圣经旧约中一位先知以赛亚曾预言一位受苦的仆人，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却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亚利马太的约瑟就是预言中那个妇人，因此即使在下葬的时候，耶稣也是在应验预言，就像那受苦的仆人一样，耶稣是无辜的， 可他却承担了我们的苦难。耶稣的埋葬也绝对清楚地表明耶稣的死是不争的事实。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想确保没人会因此生出事端，于是他们去找巡抚比拉多，告诉他耶稣曾预言自己会从死里复活。他们不想让门徒溜进坟墓里偷走耶稣的身体，以此来谎称耶稣已经复活。于是比拉多让他们把坟墓牢牢地看守，并在坟墓入口处放置了一块巨石，还上了封条，如果有人破坏封条就会被处死，以防尸体被盗。这样就可以告知众人耶稣已经死了，他不会再回来了。这其中的心机多得实在令人震惊。在新约路加福音中，路加清楚地表明了人们对弥赛亚所寄予的厚望，支撑着像西缅这样虔诚的好以色列人一直活到耶稣降生，并亲眼目睹他。当耶稣出现在圣殿时，西缅告诉周围每一个盼望耶路撒冷得救的人关于这个孩子的预言。耶稣是一个完全遵守律法的人，他医治瞎子和瘸子，能平息风暴，驯服混沌和大自然。他用自己的布道和教训照亮了整个世界，让人们认识到上帝的国度，那里有更大的希望，更伟大的君王，以及更美好的生活方式。在那里，上帝的公义将最终掌权，所有的错误都将得到纠正，人们将高举神的国和上帝，唯一的真神耶和华。如果上帝赐下的救主耶稣真的死了并且被埋葬，那么世人就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在通往耶路撒冷郊外的一个叫以马忤斯的小村庄的路上，两个门徒的失望溢于言表。本来他们相信耶稣是位先知，他到处行大能其事，众人曾寄希望他能拯救以色列，但是现在这个希望随着他的死已经破灭且被埋葬了。他们以前所相信的关于耶稣和上帝的一切都是谎言，他们的整个世界都被颠覆了，救赎本身已经死亡并被埋葬。在人们的眼里，耶稣的死亡和埋葬代表着所有希望的死亡和埋葬。葬礼是一个冷酷的现实。我认识的13岁小女孩切尔西是如此的可爱善良，可是却死于白血病，遗体被埋葬了。她的爸爸妈妈和妹妹不得不参加她的葬礼，从此之后就是永别，再也不能见到她的面。我想这一定会在他们的心中造成永远无法消除的伤痛。我曾听说过有一个人参加了他妻子的葬礼，他站在坟墓前满怀悲痛，失去了所有活着的希望。有人安慰丈夫说，妻子已经不在这里，她在天堂上。可是丈夫却说，自己认识并爱了这么多年的女人就躺在冰冷的墓穴里，她永远不会回家了。如果你曾觉得被上帝遗弃，失去了生活的希望，有很多人和你有同样的感受。当人们失望和悲伤时，我们需要让他们体验这些负面情绪。耶稣被埋葬在坟墓里的那个周六，对门徒而言是多么苦涩无望的一天啊！如果我们不理解和经历所有希望的破灭，不相信上帝甚至会抛弃自己的独生子耶稣，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欣赏耶稣基督的复活。应该坦诚，和初代基督徒一样，我也会说，如果耶稣都能被击垮，我们还有什么希望而言呢？但幸运的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局，耶稣复活的星期天就要来临了。朋友，你如何看待如下的几个问题呢？当耶稣被杀并被埋葬时，你觉得当时门徒们的感受会如何？你有感受到被上帝遗弃的时候吗？在这种时候，我们该如何互相帮助，摆脱失望呢？
现在您听的是《圣经朗读》。马太福音第12章。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 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是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人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名。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都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 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他说话。有人告诉他说，看哪，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边要与你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门徒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mand. Silently.
The song is read.
Silently.
In endless prayer.
李女士出生在农村，从小家境贫困，上学上到初二的时候，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供她上学，不得已辍学在家。她觉得在家里待着种地也不是办法，自己也不想一辈子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于是决定进城打工。她吃了不少苦，但也越闯越有经验，见识也增多了。90年代的中国发展非常迅速，很多人下海做生意都发家了。李女士在闯荡几年后，由原先的摆地摊做小生意，到有了自己的店铺。那时的她刚刚21岁，可谓是风华正茂、青春靓丽的时候。也学着城里人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李女士后来认识了一位开厂的大老板，组建了自己的家庭，日子可算是越过越好，成了别人眼中的人上人。由于从小出生在农村，又初中辍学，小小年纪就外出打工，吃了太多太多的苦，看透了太多的人情冷暖。李女士认为只有钱最可靠，有钱让人有尊严，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了回家亲戚不请自来，自己哪怕不在家，父母有什么问题 不用自己说什么，附近的亲朋好友都会自动去帮忙。李女士说，有钱后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她的人生座右铭就是拼命搞钱，努力享受生活，其他一切都是浮云。曾经有人给她提过信仰的问题，她也嗤之以鼻，认为自己就是自己的保护神，信教的人都是想从他身上得好处呢。他甚至给跟他传福音的人说，我不求神，我只赚钱，有钱了说不定你们的神也要求我呢。这些年李女士出门开豪车，穿金戴银，一副富婆样，日子过得好不自在。现在的李女士已经50多岁，最近的她老感觉肚子不舒服，去医院检查，医生告诉她，她的肚子里有一个小肿块，而更可怕的是，这个肿块最近疯狂生长，才10多天越来越大，而且从外面一按还硬得很。医生建议赶紧做手术，把肿块取掉，而且不知道是良性还是恶性，只有手术后化验查清楚，还有可能要切除子宫。李女士一听可吓坏了，她忽然想到了以前给她传福音的人，想请教会给她祷告。她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求，只求我身体健康，只要我能被医好，我什么都愿意放弃。这或许就是我们人的本性，一切顺利时什么都不要，连神都敢鄙视，什么都不怕，认为钱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甚至连神都解决不了的问题自己都可以解决。更有骄傲者，认为自己有钱，自己就是别人敬仰追捧的对象，有时候自己都把自己当神看待了。而疾病忽然临到的时候，人一下子吓破了胆，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认为那么有能力的金钱甚至也救不了自己。疾病可以打倒一个人的骄傲，让人看清自己的渺小和无知。感谢主，李女士在疾病中想到了神，想到要人的大道。我们不知道神对她的心意如何，但我祈祷神让李女士在疾病中经历她的医治和恩典，得蒙神的救赎。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基督耶稣，上帝的儿子，答应一切信他的人，要赐给他们新生命。这新生命是什么样子呢？下面我请一位不久之前才受洗的基督徒来谈谈他得到这新生命之后的体会。您成为基督徒之后，您的妻子跟女儿儿子他们有没有发现爸爸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什么改变没有？
他们讲爸爸现在什么每天经常会笑，我说这是主给我的，就像好像在我心里面一样了啊，因为这是你的家庭，不但对你的家庭要充满了喜乐，对他们，而且要对每一个人，经之一灾路上碰到了一个人。我因为每天早上要散步要跑步，以前看到人家跑步碰上了我不会打招呼的，现在当然有的时候我同人家打招呼，人家有的时候也不太好像回答你，但我感觉到我只要眼睛看了他，我笑笑了同他讲你好早安，我不管他怎么样子回答还是怎么样，或者他是年纪大的人听不清楚，我认为没什么关系。我现在深深的体会到，我现在每一天 是充满了喜悦的心情，对每一件事情。
孙先生，刚才您讲到在餐馆里面的人际关系是很复杂的，要相处的好实在很少见。现在你成为基督徒，你认为信主耶稣对人际关系有什么样的帮助？
如果我现在还是在中国餐馆里面做工的话，我会很帮助那些同事啊，我会了解他们的家里面情形。如果他是一个单身在美国，我会去接近他们，我会去问他们有什么需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主通过讲，圣经里面都讲，我现在要爱人家，主爱我，我要爱每一个人，人家需要帮忙帮助，我一定要尽我的全部力量去帮助他们，这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我感觉到这个人际关系哈，近的话从自己的家人开始，然后到自己的工作的伙伴，常常都会有摩擦，也常常会感觉到，哎，我对你好，你怎么没有同样的对待我？常常会感觉到别人欠我什么。不知道信主之后，这个信仰是不是能够帮助你面对这些方面的问题？
这个问题你问了，打中我的要害。以前我同朋友合伙开了几家中国餐馆，后来因为人心这个罪恶很重啊，赚了钱，本来好像赚了10000块，本来要两人分的，怎么想到不把那个人挤掉，我一个人赚10000块钱。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发生3次这种事情，所以我离开了有3家餐馆。我同他们25年没有来往，自从我接受了主，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我马上到处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同他们电话联络。他们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我是在乔治亚州，开车子差不多14个小时。7月份我准备要去看他们，我要同他们恢复我们的友谊，而且会同他们讲，以前我恨你们，现在我没有恨你们，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
刚才您听到的是孙永芳先生介绍他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所得到的新生命。听众朋友，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只要你愿意信耶稣，就能够得到这个上帝的祝福。如果您希望认识耶稣，我愿意送给您一本圣经，因为圣经把耶稣基督、把上帝的救恩介绍得非常详尽。您索取圣经的时候，请把信寄到香港邮政总局5852号信箱，写盒中收就可以了。
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不知道您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应该快乐吗？我曾经看过基督徒脸上好像很难过，很沉重，好像全世界的问题和重担都在他的肩膀上。也许他认为基督徒应该很严肃，也许他知道基督徒要关心社会许多问题，所以他正在思考这些，要想办法解决社会许多的挑战， 难题等。如果是这样，我不能说那个人不对。是的，基督徒有责任要关心、出力、付出代价、花时间参与，并且要尽量的解决社会问题。基督徒还要传福音，把耶稣基督的爱分享给世人，这些都很严肃。难怪许多基督徒看起来很沉重。但是基督徒虽然肩膀上有很重的责任，心里非常轻松快乐，因为耶稣在他的心里，所以基督徒应该很快乐。我相信耶稣基督呢，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的脸上时常带着微笑，虽然他肩膀上的担子很重，而且他知道十字架在眼前，他还是带着微笑，他还是带着笑容。我怎么知道呢？耶稣拥抱着小孩子，摸摸他们。如果耶稣忧眉苦脸，小孩子敢过来吗？敢在耶稣的膝部坐下来吗？圣经马可福音记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但是耶稣的门徒呢，他们责备这些人。耶稣看见就很生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接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绝不能进去。于是他抱着小孩子，给他们安守，为他们祝福。这段话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十章。今天这篇短文主题是基督徒要快乐，基督徒要带着微笑，基督徒要保持笑容，基督徒要积极的过日子。为什么？你说，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为的是拯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神的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因为神给基督徒的应许是神要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所招的人，罗马书第八章。因此我何必忧愁呢？我何必难过呢？我为何要愁眉苦脸呢？耶稣为小孩子祝福，他为大人祝福，他也要为您祝福。我不否认人人都有他难过之时、吃苦之时、掉眼泪之刻。我的意思是，一般看来，基督徒要记得，天上有一位真神，这位真神爱我们。无论我们头上有什么样的乌云，神要赐平安给我们，耶稣要拥抱着我们，就如他拥抱着那些小孩子一样。请我们安息在耶稣的怀抱里，使得愁眉不展改为笑口常乐。谢谢您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